喜迎建党百年，追寻辽宁红色印记，传承伟大革命精神。辽宁红色印记由辽宁省委党校喜马拉雅共同联合出品。桂峰兰，辽宁省委党校、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。今天他要分享的内容是奋斗不息的老大姐杨克斌。
杨克斌同志是辽宁海城人，于1933年1月参加革命，同年5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2009年2月25日在沈阳逝世，享年100岁。他对党忠诚，对事业执着，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广大党员、干部和群众都亲切地称呼杨克斌同志“杨大姐”。杨大姐一生的脚步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。1931年，918事变的炮火震惊世界，初谙世事的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战火。晋绥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战之时，她是队伍中的一员。1937年，卢沟桥的战火再次燃起，她奔波在之前的行列中，继而成为太行山冀西游击队及八路军129师10余旅的主要创建者和组织者。1942年，延安整风中，他参加了这场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运动。1945年，党中央决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，他又随10万大军、20000干部返回东北，浴血奋战在辽南。1949年10月，他作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亲历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。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，他与鞍钢工人并肩工作，为建设共和国的重工业基地贡献出了力量。10年告捷中，他受到了迫害和冲击，但是对党的赤诚一天也没有改变。改革开放后，他带领群众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，在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中，他又多次参与了立法的工作。10几年来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，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始终对党忠诚，把事业放在第一位。杨大姐1988年3月离休后，思想并没有离休，坚持老有所为，继续关心党的事业。他撰写的调查报告《鞍钢扭亏争盈的启示》受到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各级领导的重视，发表在省级内部刊物上，为弘扬党的光辉历史，他不顾高龄，笔耕9年写出回忆录《追求与奋斗》一书。1931年9月18日夜，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了918事变，陆续侵占了东北3省，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，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。年幼的杨大姐随家人流亡关内，在离开沈阳的时候，她亲眼目睹几个日本兵残暴地用刺刀杀死一个农民，鲜血直流，惨不忍睹，更加激起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。到了北平之后，他积极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聚会，在聚会中听到爱国人士分析评论时政，慷慨激昂地谴责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，赞扬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他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萌生追随共产党和参加红军抗日救国的念头。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，刚刚加入共产党不久的杨大姐被逮捕入狱，她严守党的秘密，以老百姓的面目出现，装作不识字、不懂政治，机智地与敌人斗智斗勇。 在狱中为了支援狱友的斗争，他参加了绝食斗争。在绝食的前两天他还能坐着，过了三天就躺下不能动了，感到头昏脑胀，开始吐绿水和黄水，胆汁都吐了出来。看守们一次次跑来劝吃劝喝，给政治犯们盛饭倒水，牢门也不关了，饭菜摆了一地，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，把盛着稀粥的饭碗放在每人的床前。第四天有人昏迷了，监狱当局恐慌了，怕负不起责任，立即找来医生抢救。到了第七天，监狱当局终于答应了他们的条件，并送有病的狱友到了医院治疗。杨大姐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，直到被保释出狱，敌人也没有从杨大姐这里得到任何情报。在七七事变之后，日本鬼子进一步扩大了侵华战争，杨大姐出生入死，积极领导发动群众筹集各种军用物资支援对日作战。在太行山上，她领导了游击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，她在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，发展武装力量，依靠人民群众抗击日寇侵略，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，为创建冀西游击队、坚持冀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杨大姐带部队做宣传工作，每到一个村庄，先是帮助老百姓挑水、推碾子、打扫院子，然后再把他们聚到一起，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。杨克兵同志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，他的一生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他一生清廉无私忘我，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赢得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衷心爱戴。他为人正派，艰苦朴素，平易近人，他永远是人们心目中值得尊敬的杨大姐。